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方伟爱，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，就是我们要领受神的训词啊，接受他供应的时候，我们要感谢神啊，让我们有这个福分，和他保守了我们的心，保守了我们收听的环境。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要看出埃及记，上一回的节目时间我们看完了第六章。摩西虽然得到神的呼召，要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啊，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但是他一直找借口，不愿意担负这个重任。那么在第七章我们将会看到啊，一个就是神继续的鼓励摩西，再一个呢就是啊，亚伦的杖变折。我们会看到神再次鼓励摩西去向法老提出要求啊，允许让法老允许以色列民离开，这是一个主题了。另外这张经文记载摩西行神迹啊，叫亚伦将手的杖，手里的杖变成蛇，可是埃及的术士呢也能够行这个神迹。再一个呢就是法老的心刚硬。接着呢神就降下一个灾祸，使水变成血。这就是第七章的主要内容了。下面我们就详细来看这章的内容啊。耶和华跟埃及假神之间的征战马上就开始了。神就已经叫以色列民啊，摩西和亚伦准备好来面对这场冲突，连法老也准备要迎战。摩西要站在法老面前，不过却是由亚伦带他发言。难道摩西讲话真的结巴吗？啊，我认为那是他自己觉得拙口笨舌，只不过是他心理上的问题。他信心不够吗？是吧？他在旷野住了40年，那可能也可能啊，这40年里头啊，向外人讲话的时间少，表达上有点缺陷，所以他害怕吧。啊，不过还是个信心的问题。神很清楚地指出，不是摩西去释放以色列民呢，释放以色列民的是神自己，不是摩西。摩西只是神手中的工具。今天神很难在个人身上或者在教会里头动工，原因再明显不过，那就是因为有一些人，有一些机构或者教会，认为所有的成就都是归功于他自己。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耶和华的棒臂就不会向我们显露。神要把那些属于我、属于人的那个本质拿掉，他绝不会使用肉体去做事。他不会的啊，属肉体的人如果啊不是啊完完全全的谦卑的看到自己的无能，完完全全的信靠神，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来行事的话，那神不会用他。因为我们做工作，我们侍奉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 神就借着使徒保罗向我们讲明这一点。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有些人就不承认在我们里头没有良善啊，他们在这个紧急的时候啊，或者危难的时候就靠自己，可是神就不要我们的肉体，他绝不使用属肉体啊，神要把肉体放在一边，所以他就让亚伦来代替摩西说话。七章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。那么这是给先知下一个最好的定义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在法老面前是神的代表，而亚伦呢成为摩西的代言人啊，亚伦就是先知，先知就是啊代替神说话，从神那里得到信息，然后向百姓传这个信息。先知和祭司正好是相反的啊，他是从神那里来，被差到百姓中间去，而祭司呢，祭司不是替神发言，祭司是代替百姓向神说话。先知不是代表百姓，先知是代表神，亚伦是在百姓面前代表摩西，而摩西是在百姓和法老面前代表神的。那么二三两节就说了，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，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，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，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。那么七章一二两节，就像神借着众先知将他的话传给百姓，摩西也要借着亚伦将神的话传给法老啊。先知的职务就是要替神传话啊，他是神的口。那么我们也看到耶和华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神有使法老的心刚硬有没有？有，不过只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如果法老的心肠软，法老愿意归向神，也肯让以色列人呐、随跟随着摩西一块离开埃及，那么神要叫这样的一个好心肠的法老变得心里刚硬，那神就太严厉，而且不近人情，是不是？希望你读的时候，你不要误会说刚硬的字眼，这个刚硬是比喻，就像绞绳子一样啊，把绳子啊，你看这个纺线啊，把绳子给绞转过来，意思就是神使法老的心扭转过来，把他心里所存的东西都挤出来，神逼着法老做他心里想要做的事。因为法老就像今天的那些政治家啊，都是啊口不对心的，嘴巴一套实际一套，他们心里想的是一回事，说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法老的原意是不想让以色列人离开，可是他又想表现得很得体，他希望人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很慷慨的啊，很就是说很公正的人，可是在处理以色列民这个事情上，他的立场是刚硬的。其实神就要迫使他显露出他本来的真面目。有的人就像法老一样，要掩饰自己真正的意图，现在神就要迫使法老面对他心里的真正企图，不容许他口是心非。将来有一天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到神的面前，神叫我们面对真正的自己，到那个时候呢，无可遁形，对不对？四到五节的经文就这样说了，但法老必不听你们，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， 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我伸手攻击埃及，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神将会把法老的真正面目揭露出来，神也会向以色列子民显露他自己。那些埃及人那个时候就知道他是耶和华，以色列民也确信释放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就是耶和华。那么摩西和亚伦也承认他是神。六七两节经文就说，摩西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，摩西80岁，亚伦83岁。第六节说啊，摩西亚伦这样行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。这是顺命啊，这里你看到怎么吩咐就怎么做，不但是做，是怎么吩咐他们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绝对的顺服，绝对的服从。那么亚伦比摩西大3岁啊，出埃及记在7章8-9节又让我们看到啊，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法老若对你们说，你们行见其事吧，你就吩咐亚伦说，把杖丢在法老面前，使杖变作蛇。法老将会向摩西亚伦说，你们有什么凭据啊，提出那么过分的要求啊，看看，让我看看你们的权柄，亚伦的杖就是他们的权柄的标志了。那么第10节，亚伦摩西进去见法老，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，杖就变作蛇。这段经文记载的蛇字啊，因为很少历史资料谈到埃及的蛇，实际上这里用的字啊，在圣经原文是鳄鱼。在埃及那个时代有很多这类爬虫，在尼罗河一带，亚伦的杖啊，实际变成的是啊鳄鱼。那么再往下看，我们就发现神所降下的灾祸都和动物界有关，也就是说埃及的神不是动物，就是鸟类或者昆虫啊。保罗在罗马书1章22-23节说吗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埃及人呢，习惯把一些抽象的东西具体化，他们使用象征来代表一些东西啊，他们用一些神来代表生命每一个层面和功能，把一些这个在埃及啊，他们把动物作为偶像，作为神来拜，而且把一神论变成多神论。有人讲到埃及人的信仰，说他们相信一位伟大的神存在，他是自我产生的，自我存在的，全能和永恒的。可是呢，这种存在太大了，太有能力了，以致他忽略了人类的事情和命运，所以他容许其他的众神、魔鬼、良善的灵以及恶灵来管理这个地。这是埃及人所信的信仰的内容啊。所以埃及那个地是多神的地方。保罗到雅典的时候就发现埃及人的多神，他看见一个未知之神的像吗，是吗？在使徒行传17章23节他说，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未知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如果一个人敬畏和敬拜着许多不同的神，他就肯定不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耶和华神要攻击埃及的假神，叫人来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 那么这里的蛇字虽然啊在这个希伯来文呢也出现啊，不过在希伯来文其他地方呢不是翻译作蛇，那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翻译成龙，它的含义就是属撒旦的，可能因为这样翻译家这里选用蛇字。不管什么吧，反正呢我们看到埃及人拜鳄鱼啊，那是他们的假神啊啊，以及宗教信仰的主要对象。埃及人的邪神有鳄鱼的头，经常跟所有的太阳神敌对的那个神就是以鳄鱼的形状出现。埃及人遵行一种变魔术式的仪式来举行仪式的地点就是在底比斯城，管生命和生殖的神的庙里头，他们就进行这个啊祭祀。我们刚才说经常跟太阳神敌对的那个假神呢是住在天堂下面的，他每一天都设法要阻止太阳神起来，于是呢就激起什么雷电暴雨啊，这个使天空的乌云密布啊，天色黑暗，来阻挡太阳的光线。那埃及人所举行的仪式目的就是要毁灭这个神。耶和华向埃及假神所做的第一个攻击就是击打他们对这个神的敬拜，使亚伦的杖变成一条大蛇鳄鱼。下面我们看十一节经文说，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，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，也用邪术照样而行。他的术士也能够照着这个神迹行出来。不过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:8说，从前亚尼和响比怎样抵挡摩西，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，他们的心地坏了，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，这些术士拒绝那位有真有活的神。12:13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从摩西亚伦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是啊，虽然他们各自丢下自己的杖，杖变蛇，但是我们看到在12，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。埃及人拜的是大鱼啊，其实也就是鳄鱼了，是吧？而亚伦的杖呢，把他们的鳄鱼吞灭。这应该使法老知难而退吧，可是法老没有动心，反而一直刚硬。14-19啊，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，法老心里固执，不肯容百姓去。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，你要往河边迎接他，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，说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，到如今你还是不听。耶和华这样说，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，水就变作血，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河里的鱼必死，河也要腥臭，埃及人就要厌恶吃着河里的水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说，把你的杖伸到埃及所有的水以上，就是在他们的江和池塘以上，叫水都变作血，在埃及遍地，无论在木器上、石器中，都必有血。这是给埃及假神宗教的第二个攻击。第二回的击打，我们看到尼罗河在埃及人看来是神圣的，竟然就变成血河。埃及人觉得尼罗河有兴旺的生命力啊，是富庶的象征吗？这条河他们描绘成一个啊有双乳的胖男人。他们有一首歌歌颂尼罗河神，大意就是说，尼罗河啊，尼罗河神，你浇灌了太阳神所创造的田地，你带来了粮食，创造了美好的东西，你使仓库满盈，你眷顾了贫穷和有需要的人。他们就那么样的歌颂 尼罗河假神的。尼罗河一直是埃及的命脉，可是尼罗河必须是河水才能够成为命脉，可现在河水成为血，你说能吃吗？能喝吗？啊，如果是血，带给他们不是生命，而是死亡。过去尼罗河对埃及是祝福，现在是咒诅，这就是神的审判啊。20到25节啊，22、25节，我们就看到啊，继续是河水变成血。摩西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，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，河里的鱼死了，河也腥臭了，埃及人就不能吃着河里的水，埃及遍地都有了血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，法老心里刚硬，不肯听摩西亚伦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法老转身进宫，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24节啊，埃及人都在河里两边挖地要得水喝，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。25节就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。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，这个灾祸持续了7天，法老还是不服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的术士也能行这个事儿，这就叫人很惊讶了。当然撒旦也有这样大的能力，只是那些术士却不能把血水还原，不能让河水清洁。那么7章呢，就到这里我们就看完了啊，就是杖变蛇的神迹，还有河水变血。第8章就继续记载神所降的3个灾啊。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可以讲一讲第8章的主题啊。出埃及记第8章，它的内容就记载了埃及遍地是青蛙，就是蛙灾了。但是法老的心还是刚硬，接着呢，神就降下狮灾。啊，狮子，神要使法老除去他心中的骄傲，然后埃及全地就发生了蝇灾了。可能这个蝇啊，这个苍蝇是他们所拜的一种啊，认为是圣的成圣的甲虫。摩西同时在第8章我们看到，他以代求者的身份要求神让这苍蝇离开。神使用这个灾祸来对付现在拜偶像中的埃及人。埃及人所拜的其中一个女神就是有青蛙的头，那么另外一个神呢，手里拿着一只青蛙，从青蛙口中流出食物，这就表示尼罗河神跟青蛙女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。这位青蛙女神被认为是众女神之母，她的年岁最大，她也是生产的女神。有一幅埃及的图画就描绘到她口中啊，咒语阻止地狱之神复活，就说明说埃及人呢对这个青蛙女神也是敬拜的很疯狂的。第2个灾事使埃及遍地满了青蛙。当埃及都是青蛙，埃及人是不敢杀青蛙，因为青蛙他们看为是神圣的啊。埃及的术士啊，也按照这个摩西所行的神迹也能行，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也有相当的能力。法老遭受蛙灾之后啊，几乎要答应摩西所求的一切，不过呢，我们看到最后法老仍然硬着心啊，不容以色列人离去。不管怎么说，法老就是不给。蛙灾也好，河水变血也好，我们看到 法老的心仍然刚硬。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的想象，我们就知道当时的埃及人的确是在神的击打下，他们活在一个恐慌之中。神的仆人，神的代言人能够行这个神迹，亚伦的杖能够吞灭他们的杖，已经显明神胜过法老和埃及的诸神。而且呢，我们又看到啊，你看那个十九节，甚至不管是河水啊，无论在木器石器中都必有血，就是说一直到他们的家庭里，家庭的用品。而且埃及人他们相信他们的神在木头里头，这个粘土里头，石头里头啊，于是呢他们就用木头啊，用这个泥巴粘土啊，以及在石头来雕刻偶像。那么神就是连他们的木器石器都冒出血来，这里很清楚的就是对他们宗教的一种斥责。可是仍然啊，仍然法老的心还刚硬，直到百姓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啊，经过河边沙地过滤啊，污染的河水才稍稍啊觉得有点安全可以喝，要用这样那么难受啊那么样的过日子，你想那百姓呢不恐慌吗？等到耶和华啊再派摩西和亚伦到法老面前，再给他降下施灾迎灾，法老的心仍然刚硬。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当我们如果被假神捆绑，当我们被偶像捆绑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多么不容易向神降服下来。所以在日常生活里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要很好的去靠着神，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离开一切捆绑我们的偶像假神，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使自己得破碎，完完全全的谦卑自己到神的面前来，降服下来啊，承认我们的不配，承认我们的不是，承认我们的不敬，完全的到神面前来求神的帮助扶持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跟随主的路上不会偏离。不然的话呢，虽然说是基督徒，我们仍然会被很多偶像甚至是生活中的假神所捆绑的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，我就跟你查考到这儿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啊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你。